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恩，爱你哦。
今天不是连线的、
对，今天是秋华姐到现场啦。
为什么可以来现场呢？不担心一直要跑洗手间吗？因为人家叫我多喝水，
多喝水，
医生讲的，
对对、
多喝水让石头自己掉下来。结果呢，好了，昨天小师傅驾驭的男朋友小师傅来帮我调身体，因为我肩膀还是很痛、胳膊很痛，所以来帮我调身体。听到说还有节目中他也有在听、听到我节目中提到说医生叫我多喝水、让这个肾脏跟尿道的这个小石头慢慢可能就因为水喝多，所以呢跑洗手间的过程他就会自己就好像就流出来这样子。他听到这个他说，你看看，你就为了喝水所以没有到节目现场，就为了担心跑洗手间
就不喝水，
就不敢喝水。那你要喝水你就担心会跑洗手间。
对，
他说这么麻烦干什么，所以该喝的喝，但是呢要石头掉下来很简单。我开药给你吃，
你看
就开药给我吃。
是是是，
今天阿红已经去买了，
很好
啊，去买回来煮，就这样子，是中药。
哎，这个专业的人讲的话、
就是、
你要听，就是不一样。而且刚刚小师傅讲到那个你要多喝水哈，
是不是别人是医生讲
医生讲，好好、那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复健师吧，物理治疗师，他在讲一个主题，然后吸引了我，他讲筋膜痛，
筋膜
我们的人体啊，从皮肤下面那个筋膜一直到肌肉层，一直到内脏、保护内脏，它都有筋膜，
是
一层一层的，
对。
然后有的时候你无缘无故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常头痛啊？可能就是那个筋膜疼痛牵引所造成的。我们身体充满了筋膜，好几层的筋膜。当你会疼痛的时候啊，是因为它是传导、某个地方它的筋膜产生粘连，
有可能
不是说一定开过刀之后你的组织才会粘连，
才会粘连。
然后怎么样的情况造成粘连，是因为缺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这样一解释大家就通了。比如说我们在揉面，做水饺啊，
对，
做面啊，不是要揉吗？请问你要怎么样把那个面粉凝聚在一起又把它揉成？
当然是要用水。
对，你看、这个秋华姐非常有概念。
对，而且还不能用生水。
对对对、你就有的是加点温水呀、加点它去中和、然后慢慢揉，它就揉得很软，那个面团就像我们的肌肉。当你的水分不够的时候，你肌肉就像那个揉不开的面团，硬邦邦的。
哎呀，有道理耶。
所以他讲到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他说胶原蛋白在我们的这个筋膜层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它就是有结缔组织，
是
可以帮忙。还有
对，
还有什么？
还有黏膜
组织。
对，所以你看，一个筋膜层，
对，
一个肌肉组织的结缔组织，是不是
对
都跟胶原蛋白密切相关？我一看这个，我说难怪。
哎呀，
你看他用那个揉面团加水的方式解释，我就清楚了。
对，好棒哦，
很棒，真的
都给我这个知识。好，我去了解一下、我肩膀痛是不是除了我抓那个什么跑步机的痛以外、
那跟那个当然
有
关，
有没有关系？
对对对、所以说
秋
华姐喝水是比少，
我真的在节目中我真的不敢喝太多水，一直跑洗手间好麻烦。
水还是要多喝，因为夏天到了，
对，
蒸发很厉害、
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记得要多喝水。
对 对
好不好？今天真的只是让我真的我最近真的很没办法形容。要讲说我们这个燕宁设计的一个快乐存折、如果要讲快乐存折，我到底有什么快乐存折？最近我快乐存折存很多。 太多听众朋友，你看看，就因为我们的那个过了这个母亲节之后，我们的这个择业孝数就要涨价。
哦，
所谓的涨价不是涨价，
不是涨价，
只是
回
到
原来价钱。对
对，1680，不得了！所有录音都是买择业孝数
哦。
今天我打电话是跟艾宁讲说，昨天你请阿吃饭，谢谢你。听说本来不是你弟弟就是艾农跟你两个人一起付钱的嘛，啊，结果怎么变成是你单独付嘞？
嗯，
我就在问他这个，他说有啦有啦，这个艾农后来有给我钱，
嗯，
是我用我的信用卡啊，先刷，之后呢，他后来出来就给我现金了，是我们两个人请的
哦，
因为这是母亲节，
嗯，
所以呢，他是请妈爸爸吃饭，
是
那礼拜二就请我，
哎呀，好，
因为艾农是。他身份证妈妈是我
哦，
因为他过继给我
哦，这样是啊，
老二
哦，那他请你吃饭是应该的。
艾宁当然也是一样，他就认为说我就好像妈妈
另一个妈妈那种感觉，
对对对，
很好很好。
昨天两个人就请我跟Mindy 就是阿红两个人吃饭，
嗯，
就这样子啊，他也很感谢 Mindy 就是阿红在他妈妈这个住院的时候就陪伴啊等等哈，还买礼物送医生啊等等这样子啊，所以他答谢这个。所以呢，怎么说呢？打电话过去跟他讲这件事情，说你怎么变成你一个人付钱呢？啊，艾龙，我没有付钱嘛，我就问他这个事情。结果呢，电话拿起来还没讲话，他就跟我讲，现在有客人。现在有客人
哦，
好，然后我说好，那就这个等一下再打来。结果呢，客人听到是他，因为他会讲说，
嗯，
姑姑现在有客人，他客人就问他说，是秋华姐吗？
嗯
啊，结果呢，哎，你就跟他说，对，是秋华姐啊，我可不可以跟他说话？哎呦，我听众朋友是好可爱哦。结果呢，电话拿来就跟我讲，姓苏，苏小姐啊，他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们的这个怎么讲呢？我真的已经差不多有1年半吃你们的这个幼女士，就是叶黄素，
哎，
真的效果比别人的好太多了。
嗯，
真的，你们真的很有良心哦，卖的又便宜，然后呢，效果又好。
嗯，
真的，我吃了1年半，效果好到不行，比过去我吃了2-3年的，
嗯，
那些都要好太多了。
又是一个见证者了啊！
对，就是苏小姐。结果呢，刚刚她说，我也顺便订了那个择业孝数，
是。
你吃的真的那么有效吗？我说，对减肥，我真的，你不是你，如果是不是要减肥，你不要吃。
哎，不是了，也不能这么说。
开玩笑，我跟他开玩笑。哦，我说，如果你是为了消化，
对，
让你的体质酸碱值能够平衡的话，你就吃。
对。
哦，那如果你不想减肥的话，你就不要吃。我讲错了，我说你不想减肥，你就不要吃。我真的没有想要减肥，结果没想到。瘦好多，真的 真的就这一次让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结束人的那个活动之后，宇飞给人家多讲了一句说，只要录音的车算数，
电话订货啊，
电话
留言的通通算，
留言多到不行，大部分都是订择业孝数，因为大家知道说要回到以前的1680的价钱，
哎呦，
就在母亲节电话里面。还算数的话就是1380嘛，所以差300块，开玩笑，10瓶20瓶的好多，
哇哦，
真的
太棒了。
OK， 来，
好，
我们听歌好吗？
Okay，
来，
好，今天第一首歌啊，来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歌，这首歌叫做给约翰的一封信，
对，
由史基特戴维斯所唱的。
对，
那这首歌唱一个之后呢，给约翰一封信，就是所谓的 Dear John Letter，它就变成了一个兵变啦，分手的代名词。所以有些那个女孩子可能就会跟她朋友说啊，我最近要写一
封
给约翰的一封信，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哦，我要跟我男朋友分手了。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悲伤的歌。
喂，怎么会这样？
不晓得为什么连接上好像有点问题。
真的吗？
对，我看一看。
不好意思，
我再来试看。
对不起哦，我们现在哦都是用这个什么OK，
好像没有连上去
啊。外面有哦，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啊。
现在有了，
连接不了，
真的。
postman came to me. He handed me a letter, and I was just as happy as I could be. Because the fighting was all over, and the battles had all been won. But then I took the letter, and it started, Dear John. Please send back my picture. My husband wants it now. When I tell you who I'm wedding, you won't care, dear, anyhow. And it hurts me so to tell you that my love for you is gone. But tonight, I'll wed your brother, dear John.
对不起，刚刚的状况、有一点点小状况。现在我听起来就很正式了，
是 是, 是、
为什么？因为我听我自己的声音是 OK 的。
对，
刚刚我一直在调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歌的问题，
是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那首歌本身的声音比较
小
、对对对，跟它原档有关。
对 对, 对，
但两位来跟大家聊一下。
好嘞，李野。
好，其实刚刚呢在听这首歌叫 Dear John 嘛，然后我就想到我很久以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哎，刚好名字也是叫 Dear John， 就是台湾好像是翻最后一封情书吧。对，但这部电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它其实故事蛮平淡的，就是讲说有一个男孩啊，他可能跟他父亲有一点点相处之间的隔阂。好，然后就他就过得不快乐，但他就遇到一个女孩子，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是我生命中的救赎。然后这个女孩子融入他的家之后啊，也跟他爸爸的感情变好，就跟男生的爸爸感情变好，让父子的那个亲情有稍微回温一丁点。但后来呢，就发生一些忘记是冲突还是怎么样，就是男生要去当兵，然后必须延长。那后来可想而知嘛，就跟着刚唱的歌一样，就是女生可能因为有些原因就决定要跟别人结婚了。那这个男的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呢，跟爸的关系也瞬间降到冰点。可是后来他就想到说，这女孩子其实有跟他讲说，哦，你爸爸可能有一点精神上的障碍，所以就发现说，哦，那我爸爸可能是有一点障碍，然后就中间埋了这样子感情父子之间亲情的一些感情的议题啦。我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看的时候真的是哭到迷迷冒冒啊，就觉得说，哎呦，我很容易被亲情的东西就是给 touch 到，对，给影响到，对。那刚刚在想要这首歌
都可以哭到不行，但是平常的一些事情叫我哭很难，
因为春花姐这辈子经历的太多了，
对，春花姐本身也可以写成一部电影传记，是真的哦，如果有上映我绝对去看。对，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突然特别提到这部电影，是它除了描写一些生活中很常会发生的男女之间交往啊分手是很正常的，那亲情之间的一些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啊，这个都是我们常见到的。但就是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到，所以你搬到电影里面的时候就更触动人心。对，就是觉得大家有空说不定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而且毕竟那个演员嘛，男的帅女的美，然后爸爸也是感人的角色这样子。
对啊，那天我也是看了一部电影，我本来想说跟那个丽妍分享，结果后来又忘记了。
意大利电影，
一个意大利片，刚好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看的。他是讲一个妈妈，他讲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意大利啊，那个时候他是参加轴心国嘛，所以轴心国就是以德国、意大利还有日本为主的，他们对抗同盟国嘛，同盟国就是以这个苏俄还有美国还有英国，你不要怀疑哦，那个时候的苏俄它是同盟国，不是现在美国眼中的邪恶帝国哈。其实我认为要讲邪恶的话，美国是最邪恶的，
对，
但是这个不论，我们先来谈这个电影。那这个同盟国要去轰炸那个轴心国，他们去轰炸意大利。意大利它很狭长嘛，像一个靴子一样的这个地形嘛，这个分北翼还有南翼。结果南翼是比较贫困一点的，然后他们就去轰炸。那个电影开场就是一个妈妈在这个炮火袭击底下，不畏死亡的威胁，然后去寻找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感觉好像有点发展迟缓，就躲在一个破这个三轮车底下，然后还在那边看到炮弹落下来，大家在惊慌失措逃亡，他还在笑， 这就是他的孩子、嗯、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是他心爱的孩子啊。
对啊，
他们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嗯、
但是穷困到不行，因为爸爸早就已经不负责任跑掉了、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妈妈呢就要勉力的喂饱这个孩子，但有的时候三餐不济了。那结果后来刚好北方的家庭有一些还不错，那个时候已经在战争末期了，北方有些家庭说愿意来接纳南部的这些孩子们，有谁愿意出养到北邑来，我们会照一个阶段让这个妈妈能够自己先去振作，让自己先生活活得下去，我们再把孩子送回来。就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个男主角他小的时候就被妈妈送到北部意大利，就到了一个寄养家庭，这个寄养家庭里面也有很多小孩，但是他们很欢乐，跟南部的这个生活是截然不同。结果呢，这个小孩到了这个北邑之后，他的不是养父也不是继父，就寄养家庭的爸爸对他很好，就跟其他的小孩讲说，他就是你们的兄弟哦，他你们这些人哦不要欺负他好不好，大家都是一视人。然后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在拉小提琴，他就产生兴趣了，他的亲生小孩一个都没有兴趣，他就很失望，音乐那么美好，为什么你们都不愿意学，怎么教你们也是意兴阑珊。那好，就问这个养子，就问这个寄养的小孩，你有没有兴趣，他说我有兴趣，我想学。然后在他生日的那一天，这个寄养爸爸送他一个小提琴、嗯、
小提琴。
结果呢他就开始拉，但是战争很快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寄养家庭的小孩就要回到南部，因为毕竟他已经安全了嘛，那你就要去重建家园嘛，妈妈也想小孩嘛，于是呢他就回到南部。回到南部以后呢，他发现他的小提琴呢、啊
嗯、
被他妈妈拿去当掉了。
哎呦，
因为生活还是艰苦、
嗯、
那个时候只当了30块钱里拉，意大利的货币名称叫里拉、
嗯、
那个时候汇率多少我是不知道了，但是是很少的钱、
嗯、
但是他妈妈拿了那个30块里拉去换一些面包，换一些面粉、
嗯、
然后来供家庭生活所需、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嗯、
结果那个小孩突然就觉得说他的兴趣被剥夺了、
嗯、
他就跟他的亲生母亲产生一些矛盾、
嗯、
结果到最后还是要一个人独自跑到北邑去找他的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结果他就因此啊，就离开了。因为后来还发生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比如说北方的那些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关怀他，给他寄很多物资，给他寄那个信，结果通通被他亲生妈妈给拦截下来，然后呢，不让他看到那些信件。当他后来得知说，原来我的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那么关心我，给我寄了一大叠信，我一封都没有看到。当他看到那个信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就决定说我要出走，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就回到寄养家庭，就跟寄养家庭父母一起生活。然后呢，妈妈就一个人在南部意大利生活，那是很悲惨的。结果后来生活也不容易嘛、
嗯、
再加上身体也不健康，后来呢就在这个小孩子长大之后、嗯、他已经成为音乐大师了、
嗯、
开场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舞台上，在好比国家剧院这样的一个场合、
嗯嗯、
穿着西装，然后拉着小提琴，大家在听他的演奏。可是他脑海中浮现的是他成长的时候在躲炮火
的过程、
嗯、
那一段那个历历在目的过程，对对，然后他想到他的妈妈，他的心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嗯、
所以说这部电影很有意思，我看了也是很难过、
嗯、
到最后他打了一个字幕说，仅以此片献给战争下的母亲及孩子、
嗯，
所以看了以后很感人，
对，
大家可以看一部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同心列车》，嗯、
对，
好像是2024年拍的、
嗯，
就是去年才拍的，
哦，蛮新的、哦。
对对对、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我是觉得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太多战争了，
对，
真的。所以这一次你看看，爱好和平的这个教宗，新的教宗、
哎、是
真的很令人敬佩、
啊。嗯，
因为他上位的时候，你看来自世界各国
是
拥进去那么多的人啊，对他的崇拜，
对，
真的是，你看为什么要战争？你都没有考虑别人的生命，你看看为了你个人，对不对？
对
的那种，嗯，我不晓得了，为什么要战争？
讲到这个、啊，我们就要更加感念上一任教宗、方济各，
对，
他那个时候啊，他就已经呼吁了，
对，
就是说不要造成太多的这种伤亡、
嗯、
太多的冲突，
对，
尤其他强调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战争，
对，
当然俄乌战争也不在话下，
对，
他希望说各地区的主教们发挥在当地的影响力，
是，
然后呢他也告诉美国纽约的一个主教，在祈祷日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刚上任，刚上任的话参加那个祈祷日，他就好像意有所指的在川普面前直接讲说不要再制造战争，
是，
不要再制造社会上的一些混乱和冲突，还有这个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然后不要造成反离等等。这川普听了以后是很刺耳，你知道吗？听完之后立刻就在他的社群平台反击，你知道吗？当然他是一个总统，他权力无上大，但是毕竟的主教他做到了方济各跟他讲的，你必须要利用这个场合要告诉当权者应该要怎么才是正确的。所以说方济各基本上我觉得是蛮令人敬佩
的。的确是。好，继续再欣赏歌曲
喽。好、okay、
安排的这一首叫做站在高岗上。
是的。
就是阿妹为大家唱的。
对，在高位上的人呢、
啊、
应该要更加的谦卑。
谦卑，
好不好？
对，很重要。
哎，
位听众朋友所唱的。
哎，
听众朋友，今天是礼拜三哦。
哎，对，
我们给听众朋友再度的订我们这个母亲节的两样活动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包包，一个是眼镜。
对，经典的包包，
就到今天哦。
可以可以单杯，也可以手提哈，7000块就送，然后呢，要有一瓶爱迪斯的这个产品之一哈，
是。
再来，另外就是眼镜了，眼镜加了一条链子，这条链子是活用的，你可以挂在这个眼镜上面，也可以拿起来放在别的眼镜上面，你才不会说戴个眼镜，等一下扫起说，哎，煮东西有蒸汽的时候，你必须把眼镜扫起拿下来，等一下你就找不到，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放在你的胸口有。这一条链子的关系很好用，好，那我们这个眼镜呢，镜框就跟这个链子一样的颜色，是金色的哈，带有玫瑰金的感觉，再来就是怎么样，它的形我很喜欢，属于那种比较凤眼形的，所以说而且是茶色的镜片，
而且它还蛮有设计感的、哦，
对，很有设计感，很棒，所以呢，6000块就送，
是，
但是其中一定要有爱迪斯系，其中之一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很受欢迎，再来眼胶、还有美白都很受欢迎、当然提拉也不例外，
那当然，
大家为了要凑嘛、比如说买1980的东西，他为了要凑到4000块或怎么样、他就可能就是买的就1200或者是好、这样子1580的、但是呢，听众朋友，我们爱迪斯系列所有产品真的都很棒。好，那就赶快订哦，今天是最后一天。
对对对，
今天你们订到下班之后，
下班
我就马上要发那个订单了。
是，
就要发订单。
对 对，
明天早上我就发订单了。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
是一人物的电话。是的，
好。来，听众朋友，我今天晚上又有一个快乐存折跟大家分享。
今天晚上，
今天是从美回来，在纽约回来的朋友。
纽约回来，那不就是那个谁，那个 Howard？
不是，
不是啊。
我们这个宇飞很厉害，马上就猜到了
啊，
张震南
哦，是是，
他从纽约回来，
我以为是 Howard， 你的干儿子，
对，干儿子已经今年会不会回来我就不知道、他也是住纽约没有错，
是是是、
那张震南呢住纽约，所以呢他回来，他说只有回来2个礼拜、很匆忙、匆忙、所以要跟我们去吃饭，
他之前
今天
是在加州不是吗？
对，后来到纽约了、因为儿子跟女儿在纽约，
在那边念书嘛、
对对对，所以呢现在长大了，在工作了，两个人都蛮有这个、怎么讲，工作都还不错，
有成就、
很有成就、所以呢
是妈妈、爸爸的骄傲了，
真的、所以呢
倒是光友一直没什么消息
有消息，
光友现在在干嘛？
现在在
老搭档，哎、
应该在美国吧、
在美国，
应该也是在美国，
真的、
他是在加州吧，大概、他曾经当
过移民过去了吗？
他早就已经有移民了，
真的、
对，
哎呦，
那、我刚好看到了艾伦他的脸书上面，多久以前了我不知道，应该蛮久了，因为是光友当那个理事长，
演艺工会理事长，
演艺工会理事长，现在不是他了吗？
对对，现在不是了，换人。
所以说之前当理事长的时候，我不知道艾伦跟他通电通那个手机赖，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艾伦呢写的理事长杨光友，上面写的是杨光友、他说秋华姐心心念念都夸奖理事长十多年来的那种说你有点侠心义胆。艾伦说他了齁、结果你看他回答了什么你知道吗、真的敢当哦，真的光友，我真的是不敢当，你到底人在哪里？我记得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不久之前、我还拿出来看
哦，
他从美国要回来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我，他的文笔真棒，字写得这么亮，因为他妈妈是老师，所以
从小有丁，
对，不但是他字漂亮，连安娜他姐姐也是一样，字真漂亮，文章真好，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哈、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字都不会差到哪里、因为从小有被要求有被盯、那现在这个世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习惯操作电脑，他们是电脑世代，所以直接叫他们拿笔写 通常他们的字都不会太好看。
真的。
对对对。
现在的小孩的字你完全不敢看。
那个不重要，因为他们认为有键盘就够了。
尤其是我们家两个小孩在美国读书，你没办法看他们的字。他的字你看起来会觉得很好笑。真的没骗你。我们光友真的是他回答艾伦是怎么回答的、你知道吗？大家周末愉快，不敢当了。请艾伦请艾伦姐帮我跟秋华姐请安问候。好、想想36年前
哇，
被砍一刀，从蒙秋华姐收留给我工作养家活口，敏感无内勇气在心、你看
不止36年吧，
36年前呢、他写的，
他这个信是什么时候，
当然
什么时候传来的、
这一定是几年前了，
几年前啊、
他当那个，
对对对，
他当那个演艺工会的理事长嘛的时候，距离现在因为几年了嘛，对对对，所以说他还写到说秋华姐才是女中豪杰，哇，真的实在是
没有
错，女中豪杰这句话怎么会用在我身上，这一点都不合适，
因为你敢去对抗那个流氓在夜总会，
天秤座
太厉害了，
天秤座的人就是看不得
酒瓶飞来飞去，秋华姐敢站在第一线、这是秋华姐以前的丰功伟业之一、
我是不得已的，可见你就知道说
不是你
是，我为了保护一个人，
对，我要讲的就这个，
你看
是吧，
我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吗，
就感觉把自己的性命不顾然后豁出去也要保护那个人，
除了那个人我也保护过高凌风啊，
啊，
就是在这个场合、就在第就是在哪里，就是人民北路嘛，开着夜总会，
夜总会啊，
所以呢你看我们有一个 VIP 的这个 room， 很大，就是歌手唱完之后可以休息的，高凌风正在等着要下两个唱完，就是他跑场过来的，你知道吗，他待在那里休息，那就是我们那里就是会有一些帮派，要想来占位置，
抢地盘，
抢地盘。那其中呢，会有一种，他也不，里面的头头，流氓里面的头头不是，就是比较不像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才会找你麻烦，
对，
就来找那个高凌风的麻烦了，
哦，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刚好就要去跟高凌风讲说，马上要轮到你要准备，就跟他讲。刚好进去就看到那个人在找他麻烦，两个人快吵起来了，你知道吧，你看后来到后来你就不知道，两个人快打起来了，
哎呦，
我居然逃到他们两个人中间，你看我这个人实在，人家都快打起来，我跑到他们中间站着，你们不可以动，
勇敢，
在我这里绝对不能乱动，所以说那个后来呢真的很给面子，
是
就给了我面子，就离开了、
啊、
你知道吧，所以说哎呀，我不是那么有什么女中豪杰，不是，
所以说你就跟对方那个要来找麻烦的那个等于也是道上的兄弟，
对，
跟他讲说你们不能打，
不能在这里这样子，
人家有没有说放你的名号、你说东区华姐，
不是，你错了你错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样子，
还没有在东区、
刚搬过去而已，搬到那个东区是刚搬过去、那个时候还住在士林、就是石牌嘛，
天母啦，
石牌、
哎、
所以呢这、就是天秤座的个性，我们真的不是会懂得打架什么、我这女生怎么可能，
就讲道理嘛，
就是讲道理，就是看不得被欺负的感觉啊，只有这样子而已，
你看我们只是随便举个例而已，
哎呦，
这是秋华姐个性啊，
她是天秤座了，看不得你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不合理的事情我不接受，这样子，
对对对，不过现在如果碰到危险的事情你不要强出头，你要报警啊，
所以这个怎么样，光友写的这一段我真的不敢当，当时如果你看他是个大明星，是不是，大明星就因为真的被砍一刀，所以呢脸就有一点不是很协调，
他那个时候演八点档连续剧是男主角啊，
多么的受欢迎啊，
你知道吗，
我们要请他来上节目多难啊，
以前就看过他演的那一部叫什么武侠片啊，
对、所以说他写这种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哎呀，没想到他跟奶奶居然会分开，所以啊，我真的是当时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倒觉得彼此之间我们都走得很近，你知道吧，哎呀，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过这都是因缘呐、啊嗯，啊啊，起缘灭嘛。
光友也帮我很多的忙，后来
是
帮我很多的忙。
哦，
嗯，好，
好，来
再欣赏歌曲、啊、
我们来安排歌曲。等一下，今天有个特别的安排
哦，什么？
要来访问大安分局
啊？
大安分局要来谈谈诈骗，尤其我们朋友、
哦、很重要
多半是长辈居多、嗯，退休人士居多。
对，
那后来根据统计调查呢，长辈被诈骗的比例相当高。今天就是要请这个警方来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有哪些诈骗的手法，然后如果接到类似的诈骗的电话，你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怎么应对。今天仔细听哦，这个访问很重要，很重要、
嗯、好，
来我们先安排这首歌曲好不好？
歌名叫什么？
叫做微风细雨，这是周深所演唱的。
因为你喜欢周深、
啊、周深好，周深好。
他是男生，
对，
但是唱的唱
唱的是女生。
嗯，哎，
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听众朋友上课喽。好，听众朋友上课了，今天这堂课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哈，所以说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年长者，还有长辈居多。这个倒不见得是学什么知识，我觉得是变成一种尝试吧、
嗯、没错，年轻人也要听。
对对，要听听看。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的侦查第二副队长黄登群黄副队长来谈一谈诈骗的问题。我们现在请这个副队长上线啊。副队长你好。
哎，是，你好，主持人好。
好，谢谢，谢谢。
好、
哦、旁边还有立言哈。
哎，是，
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请到大安分局的这个侦查队第二副队长黄登群黄副队长来谈一谈诈骗的问题。那首先呢就是说是不是请这个副队长跟我们谈一谈近年被诈骗他的一个年龄层还有这个类型好不好？
是，好，那就是我们在统计哈、哦、那在最近这几年最多的、哦、大概第一个类型是假网拍。
假网拍、
哦、对，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 买东西，哦，那结果寄来东西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是说根本没有寄东西来，
嗯，
哦，对，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碰到最多的是假网拍，
嗯，
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假投资，
嗯哼，
哦，这个就我们就也很常听见，哦，就是，我们就是上就是在网络上面，哦，看到有什么群组啊，投资群组，哦，你去参加那个群组，然后结果你去跟着那个老师，哦，去一直去投资，哦，去面交去汇款，
嗯，
然后结果弄到最后呢，你的钱都收不回来，
哦，
对，这个是我们所碰到的两种最多的。那像假网拍的部分的年龄层，哦，大概比较多的是在18岁到23岁之间，哦，
年轻人，
对对对，因为年轻人他可能对于网络比较熟悉，嗯，买东西，哦，你可能都是直接上网买，
嗯，
哦，所以在这一个区间里面我们发现是他们是在假网拍的部分会比较多，
嗯，
哦，那如果说像是假投资的部分，哦，他的年龄层可能就会再高一点，哦，大概30岁以上，
嗯，是，
我，哦，就开始会是我们的那个假投资的高风险的族群，
嗯，
哦，那也可能你口袋里面有些，有小赚一点钱，
嗯，
哦，然后就会想要投资啊，想要赚一点钱，哦，那这些就有可能会成为这个诈骗集团的目标，
嗯嗯，
对对，
了解。
哦，好，那副队长好，想要问一下，那关于这些诈骗的这些那个，比如说假网拍啊，或者是假投资这一些诈骗的方法里面，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他们的诈骗手法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对，有什么话术？
对，因为像其实我可以简单分享我的故事，是刚刚那个假网拍的，我真的有一次是我妈妈看到一个网络上的裤子，然后她就想说我懂网络，她就特别还传来跟我说这个可以买吗？是不是诈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想说哦还可以退款，那还好。好吧，殊不知我真的就中标了，因为这个就是一夜式网站的诈骗，
哦，
对，所以我就真的中过一次。
对对，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嗯，
因为像每一种手法，它可能它的重点会有点不一样，
嗯，
比如说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假网拍的部分。好，那因为主要是因为说这些一夜式的网页，
嗯，
那或者是说像很多人会喜欢在脸书，或在 IG 的社团，或者是说甚至是 LINE 的群里面去跟人家做交易，那这个交易它虽然是可以交易，而且是人跟人之间直接交易，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于说你的保障可能会比较低，
嗯，
哦，他如果说对方他不出货给你，他钱拿了就跑了，那你可能会有投注求助无门的状况，因为少一个人来帮你把关。
对，
那如果说你是透过比较大的拍卖平台或者是一些电商去跟他们买，他们那些电商都会有一些机制，哦，来防止这样的事情，
嗯，
哦，相对的来说会比你个人跟个人交易会稍微比较有保障，
哦，
那但是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就是想要在脸书上面买，就是一些个人在买卖的这些，你真的想要跟他买，那我觉得我是可以建议说你可能多跟他聊几句，哦，多跟他问，那你问越多，你就又有可能从你们对话之间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嗯，
对，那也是可以降低自己被诈骗的几率。
嗯，
对，那像如果说是那个，假投资的部分的话，因为假投资它这些都是，就是主要都是诈骗集团，
嗯，
哦，在经营的。
对，
哦，那他们可能会投放一些，也是一样，就是一些一夜式的广告。哦，除了投放在那个脸书啦、啊、IG 啦、啊、YouTube 啦、啊，都有可能会有。
嗯，
我上面可能就会写说，哦，这个就是，跟着某某某什么什么投顾老师，
嗯，
一起来赚，大家一起来赚。
对，
对，然后什么低那个低风险高获利，哦，类似像这些话术，你可能一好奇就点进去了。哦，点进去，他会引导到一个群组，加入那个群组。我想这个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个经验啊。就是比如说你半夜起床，早上一拿起来，我莫名其妙被加入一个投资的群组，
嗯，
哦，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点经验，就类似那样子。对，你那个投资群组里面，它里面就会开始投一些那个投资的一些讯息啊，
嗯，
就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教学啦，哦，什么川普最近那个我都在教大家炒股这样子的状况，对，类似像这样子的讯息，好，然后你会开始相信他讲的话，
嗯，
他也不会立马叫你马上投，他会慢慢的去引导你，
嗯，
慢慢的让你相信他。当你相信他之后，他就会开始，如果你要投资哦，你可以下载我们这个诈骗集团的某个 APP， 对，然后 那你下载它 APP 之后，那个可能就是什么某某某某投顾公司的 APP，
嗯嗯，
但是那个 APP 呢，其实是诈骗集团、嗯、他们自己架的，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个 APP。
哦，
对，那你登录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哇，好多股票涨，今天涨跌多少，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哎，这次我们是，哎，专注在某 A 档的股票，
嗯，
对，那你那个我们老师呢，预期这一支会涨，哦，是今天十块。一个月后会涨到100块。
嗯，
对，然后
太厉害了。
对，诱骗你投资进去，我讲当然是可能比较夸张啊。
对，
对，那他说诱骗你投资进去，哎，那你第一次投呢？哎，先不要投太多，30万或者是5万、10万都可以，先投一点点进来，然后他就会要求你用汇款或者是用面交的方式，
嗯、
对，把钱拿出去。哦，那你钱投进去之后，诈骗集团收到钱，他就在你的 APP 里面显示说，哎，你有买了，花了5万块、10万块、
嗯、
买了这一档股票，
嗯
嗯，
然后隔天一开始小赚一点呢，赚了10%，赚了20%，哦，那你看现在哇，开始有赚钱了，
高兴了，
对，你看你对他们的那个信任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有赚，
嗯，
老师做的都对，真的有赚钱，然后他们诈骗集团就会在经营，在跟你哇这些。这个机会难得，这个老师估值就是只会到几月几号之前才会赚钱。
嗯，
哎，要不要趁这一波赶快赚大一点？要赚就赚大一点，
赶快 all in 啊！
对，赶快通通拿进来。
哎呦，哎，
而且这个时候你的诈骗那个投资的群组也会有可能也会有反应哦。
嗯，
开始会有说其他人开始 po 信息出来，哇，赚了多少钱？哦，他也赚了多少钱？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一点群众的效应出现，
对对对，
大家都赚钱。这群组里面大家都赚钱，哦，我应该也要投多投一点，哦，就是开始30万、50万、100万、
嗯、
就开始投进去了，
越投越
多，对。
哦，那想要问一下，因为刚刚有聊到说这些容易掉入诈骗的话术，比如说那个投资顾问的老师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可以越赚越多什么的，然后还会真的下一点甜头给你。那就想要问副队长啊，那是不是这些诈骗里面它有什么关键字可以让我们众朋友或者是一般的民众知道说，哦，这个肯定是诈骗，就无论是投资的啦、网拍的啦，或者是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这个诈骗讯息，有没有哪一些关键字是我们比较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注意的？因为我记得我曾经还收过一个，就是他传连结给我，然后说我停车的这个款项还没缴。然后好险是我那时候惰性，因为我就看到那个连结，然后我还在睡觉，我就想说啊，没关系，我等一下起床再来缴这个那个停车费好了。结果好险啊，因为我在点一下那个连结的时候啊，它连结就过期了。然后我后来去查才知道说啊，原来刚刚那个连结是诈骗，我的停车费其实早就缴好，是我自己不知道。哦、对，
嗯，对，那其实像因为各个状况其实都不太一样，
嗯
嗯，
对，那基本我们是看到像比如说像有他会写什么高获利啊，
嗯，
然后加赖啊，什么投资群组啊，就是稳赚赔，
对，
像这种明显违背我们常识的这种
对
词句
hashtag，
对，
你想想看，如果说赚钱他自己偷偷赚就好了，
对，
他自己慢慢默默赚，他跟大家分享这个干什么，对不对？
对对，没错，而且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投资也不可能。一定稳赚不赔嘛？
对，
真的是很难的状况。
所以他是利用人的贪念呢、啊。
没错、
嗯，
没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啊！
对。
那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说我们台湾一年到底有多少这个诈骗的案件？还有就是被诈骗的金额有没有统计？
我这边有搜寻一下统计的资料。
嗯嗯嗯。
我想如果说用全台湾一整年的话。数字可能有点大，大到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距离有点远，没有什么感觉。那我就大概拿四月，就是上个月的数字出来讲。
好，一个月的数字。
对，那就是四月全台湾就受理了大概15,961件。
哎呦，
然后财损大概就有76亿5000多万。所以就平均一年的话，会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嗯，
对。
好可怕、啊！那比如说，现在用电脑哈，用这个网络诈骗是很风行了。那还是有一些，他是利用那种传统的电话诈骗，像是比较年纪长的长辈们，好像经常他不使用电脑，那但是他会接到电话。那接到电话的话，他通常他诈骗的项目啊、种类啊、还有他的话术啊，是不是简单给我们说明一下好吗，副队长？
电话的部分，哎，我们不过我们确实近年比较少接到，
比较少，
对，就是少接到，就是单纯只用电话，
嗯，
下去做诈骗
哦。
对，那因为目前都是用网络，那你用电话，他可能最后也是慢慢把你导引到用，就是用投的，
是哦，
就是说用假交友的方式，
哦、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也是都发现蛮多，就是他把假交友跟假投资的部分把它结合，
嗯，
哎，比如说你是在那个交友软体，或者是说在哪里认识的人，
嗯，
比如或者是说真的是打电话来说，有要认识，
骗感情，
对，骗感情，
那他到最后他先跟你打好关系，然后他下一步就是要把你导引到投资。我叫你来，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投资股票，
嗯，
有可能是投资什么茶砖啊，
哦，
所以一些货物艺品，
是
还有一些图画之类的，
嗯，
对，所以并不是说只有那个投资股票才有可能会被诈骗，
嗯，
哦，对，有像比如说像这些高单价的这些艺品啊，茶砖，这些我们也是都有看过，
嗯，
说哎，投资十几二十万上百万，
嗯，
哦，有一批货从外国进来，我们可以，我们一起来合资。然后货进来，我们再一起卖。对，到最后可能都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要去贪，因为有好处的话，人家干嘛告诉你嘛？人家自己赚不就好了吗？
对，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哎，我记得以前啊，大概在四五年前吧，是不是会很流行那个就是。他会用打电话来，然后假装他是网拍的客服，然后跟你说啊，你的货啊，可能被勾在出货的时候被勾成了什么批发的，然后一次会寄出十二组。
对，
那现在还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诈骗电话吗？
现在还是有，现在就是解除被那个对那种就是就是比如说他会跟你的设定错误，
对，
那他取得你的那些资料，
对，
他会叫你去 ATM 操作，
按照他的方法操作，
对，
还有一些利用那个什么假检察官、假刑警，那个是比较更古老的一些，
对，
一些手法，
对，那现在一些已经算是有点越来越少了，
过时，
因为像从以前到现在，可能最早就是什么金光党啊，
对，
然后什么剥皮酒店啊，那种对诈骗的人来说，他风险比较高，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人
他要
出来跟你接触，
对，
你必须看到他，
对，
那或者是说去到某一个地方，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监视器啊，会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我们可以指认他，
是
这种他们风险相对比较高，
了解。
那现在为什么那些会进入的笔记，就是因为他们风险高，
嗯哼，
那我今天用那个网络诈骗的方式，他们都已经有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体系了，
嗯，
就是你很难。他的断点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对，很精密啊。
对，就是跟你会跟你接触到人，会跟你接触到那些账号，
嗯，
你都很难从这些账号去查到真正的诈欺集团。
对。
另外，前两天我还看到个新闻，讲到说，你的手机如果莫名其妙会收到什么机场接送啊，什么导游预约啊，甚至连朋友传讯息要你帮他的孩子。因为参加某项比赛来投票，这些可能都是诈骗手法。
对，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啊。
对，没错。
我们有听众朋友啊询问说，如果真的遇到诈骗的话，该如何处理呢？这个就要问一下副队长了。
这个好，
遇到诈骗非常简单，就是打110，或者是赶快跟我们警察做，跟我们警方来做联系。对，那比如说有些你正在汇款。那警察我们现在都会非常重视这个部分，就是说银行那边如果说有接到疑似可能是要汇到这些警示账户或者是可能是诈骗的，我们线上的警力就会立刻赶去现场来做处理，对，那如果说你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碰到诈骗，亲朋好友赶快问，
是，
或者是到派出所来问，或者打110来问，那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资讯，那甚至说我们现在那个内政部警政署也有做那个165的
反诈专线，
对，打诈仪表板，在网络上面你直接搜寻165打诈仪表板，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数据，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诈骗的案例，
是
就是每天都会在上面更新，你就可以上去看说我今天碰到这个状态，有没有可能在上面我可以找到案例，对，就是我上面看到这不就是跟我碰到的状况一模一样吗？
对，
这个你就增加你自己的知识，因为我们常常在沟通的观念就是说，虽然诈骗这么多，但是其实外面不离其中，就是他就是要把你从 把你的钱从你口袋里面拿出来。
对，
所以你拿钱的那一刻是最重要的那一刻。
嗯，
他不管前面怎么变，他终究是要你把口袋里面拿出来。
对，
所以当你在把拿钱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嗯，
尤其是像投资哦，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帮忙亲朋好友，帮忙对。因为我台湾人都非常的善良啊、哦，有朋友啊，有亲友需要钱花，大家两肋插刀，钱赶快掏出来，
是，
问都没有问，钱就掏出来，赶快给了。那所以就是麻烦大家在掏钱的那一刻，
嗯，
一定要想清楚，
嗯，
那甚至说，找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
嗯，
商量一下，问你自己的子女哦，问一下你信任的朋友，
对，
这样子做。是你觉得这样子怎么样呢？
对，
或者说聊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
嗯，
说不定对方就有开始警觉意识到说，你这个可能是假的哦，
对，
毕竟站在旁边的人一定会看得比你还要清楚。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掏钱之前的那一刻，我们先找亲朋好友，或者是打110或165的反诈骗专线，先干嘛？先找人家背书，对，先找人家背书。我要付一笔钱，可是我不确定这样好不好？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的？我跟你讲，找人家背书这一点，他们就会点醒你啦。
对，没有错。还有就是，我觉得
诈骗，
我们的银行端做的也不错。
嗯，
有的时候你要去汇款给这个诈骗集团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你被诈骗了，但是在外面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旁观者清嘛，
是啊，
然后会出来阻止，然后就会帮忙报警。我看到很多新闻都是警察到现场一直苦劝啊，就说那个是诈骗，有很多人还一直不相信。所以我们的警察团也真的非常辛苦。
嗯，
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侦二队的副队长黄登群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告诉我们诈骗的手法还有怎么样防止诈骗。谢谢副队长，
谢
谢你，谢谢。
好，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OK， 你看有很多人呢、到最后把钱要汇出去，
嗯，
那一刻不相信是假的，
对啊，
到底是认知功能衰退还是怎样，我真不知道。
嗯，
还有一种是感情诈骗，
对、啊，
说他在阿富汗呐、啊，
嗯，
说他在什么中、啊、
对需要
打仗，然后呢是情报官啦、情报员啦，又说他是什么军医啦，然后呢如何如何，现在需要一些钱，
嗯，
然后来解冻他的更大的一笔资产，嗯、连这种鬼话大家也都相信。
所以大家平常 B 群要多吃啊，脑袋才会清晰啊，是不是呢？
你讲的完全正确，那个帮。